中国统计局11月中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是 8.52%， 创下自1978年以来的新低。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是 1.45%， 同样是1978年以来历史新低。中国一名基于安全考虑要求匿名的人口问题专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对于中国出生率近年来首次跌破 10% 并不感到意外。
我们在1991年 Total Fertility Rate，
人口问题专家说，中国在1991年的总生育率，也即是每名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人数，已经降到更替水平，也即是生育率和死亡率基本相等，总人口保持不增加也都不减少的态势。从那阵时开始，已经持续30年在更替水平以下。现时中国的平均初婚年龄已经基本上去到26岁、27岁。生细路的话肯定就会再迟一点。15到59岁的育龄妇女现在只有3亿4千万人左右。最高的时候在2009年大概是3亿8千万。低生育率时代出生的人现在正好成为生育的主体，也即是20到34岁的人。20到34岁的育龄妇女现时大概只有1亿5千万人左右。近年来中国连续开放生育政策，但是公益机构北京益人平中心旅居美国纽约的创办人陆军向美国之音表示，这并不能改变很多中国老百姓的固有观念。
国人通常都有这样一个观念，就是认为
陆军
说，
中国人经常都有一个这样的观念，就是小生优生，这种洗脑的效果明显而且根深蒂固。今日当局突然又说要鼓励生育，很难改变大家心目中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年轻人考虑生细路，他脑海里面第一个浮现出来的可能就是共产党过去几十年这种小子化宣传带来的一些影响。房价高企、医疗费用高企等因素令到不少中国人对生小朋友却步。
就是这个住房的房价呀、涨得特别离谱。对年轻的夫妇来讲，
陆军认为住房房价涨得特别离谱，对于年轻夫妇来讲，要生二胎三胎的话，间屋会不够住，不理间屋是买又好租又好，负担会好重。到细路仔翻学，所有的父母都希望仔女能够去到好的学校，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要买学区房。幼儿托养的机构亦都远远供不应求，原因之一是托幼机构的开设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即使是民间资本想说要开设幼儿园托儿所，都要通过行政审批，开设幼儿园的成本很高，最后都会转嫁去到这些小孩的父母身上。中国大陆医疗成本亦都是不堪负担的一个状况。人口学专业期刊人口研究指出，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严重，抑制民众的生育规划。11月和12月出生人口比开放二胎政策的2015年同期减少 45% 以上，说明相当规模的人群由疫情爆发后有意识地减少怀孕。
如果是生孩子的话，那么怀孕期间要多次去医院进行孕检。
陆军
话，
如果要生细路的话，在怀孕期间要多次去到医院进行孕检，在生细路之前还有产检，还要去到医院住院。频繁去医院的状况令到很多年轻的夫妇有所顾虑，就是会不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感染新冠病毒。不排除有一些年轻夫妇会推迟自己的生育计划。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对第一财经分析说，疫情影响大家的生育活动，包括年轻人经济方面会面临更大压力，疫情带来的社会活动限制措施影响了社交以至是婚恋。外界相信疫情对出生率的影响会反映在2021年的人口相关数字。 202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会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养三个仔女的政策和配套支持措施。中国国家卫健委曾经解释，三孩政策不是简单地由二孩到三孩的数量调整，更重要是全面部署配套支持政策。有关措施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切实解决群众后顾之忧，释放生育潜能。根据有关决定，相关措施包括取消社会抚养费，即是以往的超生罚款，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并实施有利女性照顾婴幼儿的灵活休假和弹性工作方式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人口问题专家相信，目前当局还在摸索如何完善三孩政策。
你比方说延长产假给丈夫照顾家，
人口问题专家说，延长产假、丈夫照顾假等等，在过去的法律里面已经适当地作出了一些规定，但现在够不够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同样地，现在很多地方都提出要为照顾小孩和照顾老人的年轻人提供照顾假，怎样去建立为照顾者提供现金补贴的制度，还需要不断地完善建立。为了适应年轻人生育下一代，可能大家更需要创建新的政策和措施。北京一人评中心的陆军估计，鼓励生育涉及一系列配套措施，包括学童义务教育、免费餐食、大幅免税，都和政府的财政开支挂钩，实施起来面临很多阻力。他说，曾经有估算，在中国要养育一个小孩，成人需要投入100万的成本。他认为，除非当局愿意将这笔钱拨给父母，否则老百姓很难有动力生更多小孩。
作为大多数国人来讲，生育一个子女或者两个子女的，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讲，生育一个或者两个子女的负担已经是非常重，能够负担三个子女的养育和教养的家庭已经非常少。亦都有些人会说，可能在农村地区养育教育成本相对会低一点，但是现在中国的户籍制度以及对于来自农村的人口这种歧视，令到农村的细路要到城市去读书几乎是不可能。农村入省的务工者没办法带仔女去到城市，造成很多留守儿童的问题。那他们会不会有很强的动力呢？陆军认为不会。2021年还未结束，但是有评论根据各地媒体对今年出生人口的报道分析，认为2021年中国的出生人口可能比2020年更低，可能只有1000万左右。2019年中国死亡人口是998万。2020年的死亡人口数据还未公布，但是由于老龄化趋势持续，有理由相信2020年死亡人口已经超过1000万。因此未来一两年，中国有可能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比原先部分专家所预测2027到2030年会迎来人口负增长大大提前。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就说，随着医疗水平进步和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升，死亡率往往亦都会维持在低位。单凭2021年的出生数据，好难讲中国人口负增长已经提前来临。陆军就认为，官方的数据只能够作为参考，
当局的这些调查数字啊、统计数字啊，其实完全不可信。像生育率这样，
陆军
说，
当局
的
这些统计和调查数字其实完全不可信，生育率数字被人动手脚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在人口普查过程当中，有些地方当局为了争取官员的职位或者国家提供的补贴，有可能会虚报出生人口和实际人口，真正的出生人口可能更低。而且这种情况肯定不是2020年才会有，而是过去已经不知道存在了几多年。人口现时是否已经进入负增长，已经进入了几多年，是很难讲的。 長期關注中國人口政策的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研究員易富賢曾經出版專著，質疑官方統計數字的真實性。中國統計局曾公布2000年到2019年中國總人口增加了1億3千多萬，但易富賢對美國之音說，按照他的推算，這段期間中國的真實人口增長約為4千萬。他又以2018年為例，官方聲稱當年有1520多萬人出生，但他認為實際出生人數只有1000萬。
中國人口已經在2018年已經在負增長了，已經在減少了，中國政府不承認。事實上，人口危機比中國官方要比官方公布的要嚴重得多。
易富賢說，中國人口在2018年已經出現負增長，已經在減少，但是中國政府不承認。實際上，中國的人口危機比官方公布的要嚴重很多。要求匿名的中國人口問題專家承認，基本上中國已經踏入人口零增長。
2020年，我们的出生人数是。
呢位人口问题专家话，2020年中国嘅出生人数，唔按照人口普查，按照年终统计嚟讲，系1202万人。2019年嘅死亡人数系998万，亦即系话净增长系204万人。204万人相对于14亿人嚟讲，基本上可以认为佢已经进入零增长阶段，所以真正嘅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会系未来一两年嘅事。人口问题专家认为，不应将人口嘅零增长或者负增长睇成系一个点。2021年零增长，咁以后就出生人数永远系少于死亡人数。如果三孩政策能夠產生比較好的效果，出年的出生人數能夠增加一些的話，不排除人口又會再次出現正增長。在這名學者眼中，人口負增長是一把雙刃劍。
那麼負增長肯定會加劇老齡化，負增長也會減少。
人口問題專家說，負增長肯定會加劇老齡化，負增長亦都會減少勞動力人口，這個是肯定的。如果中國總人口數量能夠適當地減少一些，可能對經濟社會發展壓力，對整個資源環境的壓力會有正面影響。中國人口負增長既是社會發展重要轉折點，亦都是經濟發展的轉折點。由於勞動力規模和生產力等存在變數，有分析認為人口減少過快可能嚴重影響中國 GDP 增速。北京益人平中心創辦人陸軍認為，中國當局就鼓勵生育有需要打破固有思維，開放更多禁區。
生殖辅助技术像冻卵，对吧？这个在中国呢，现在
陆军以生殖辅助技术好似冻卵为例，认为现时中国嘅政策仍然系非常严格。另外，仲有单身生育，越嚟越多嘅独身男性或者女性希望有细路，咁但系喺中国单身生育仍然系禁区。如果呢个禁区能够开放嘅话，咁女性就会有更多选择，例如话。佢唔一定需要結婚至能夠有細路，佢可以保留自己獨身嘅生活方式，同時又可以有自己嘅仔女。同性戀喺法律上嚟講，如果佢哋冇婚姻配偶嘅話，就係單身。部分同性戀人士亦都希望能夠有仔女，但係中國嘅法律係不允許嘅。如果呢一部分能夠放開嘅話，就可能會有更多單身男性或者女性能夠得到自己的仔女。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